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骨人情。请您与金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邀请我节目中的老朋友，也是节目中的老搭档安迪马老师。那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啊，安迪马老师他不仅是旅游达人，其实呢他也是田径教练，特别是专长于短跑这方面。所以呢在多次的节目当中为我们分享了许多旅游的景点，那同时呢也为我们带来许多跑步的一些运动方面的资讯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就是想请教安迪马老师，在他上一个周末所参加的一项跑步的运动，那我听起来呢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可以说是刷新了我对于跑步的这一项觉得非常严肃又非常考验体能的跑步的运动，所以就请安迪马老师带给我们有关这方面的一些分享吧。安迪马老师你好。
金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所以在上一周您参加了是什么样的活动呢？
上一周呢这个情况有点特别，就像金娜说的，我其实呢比较关注的都是传统的这种场地田径项目，像什么100米400米，一般最多不会到5000米，这都是标准的这种奥运会项目。但是周末有的时候呢，因为也是为了做教练或者是做这个训练当中的一些算是自己的研究方面的目的吧，所以也会参加一些在另外一个极端上的项目。比如这个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就参加的呢是一个超长距离的跑步比赛，也算是一个活动，它既是一个活动也是一个比赛。
那这个比赛跟以往的比赛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这个比赛呢是这样，平常的比赛我们都是说规定的距离，比如说100米5000米马拉松，然后看谁用的时间比较短。这个比赛呢它是说规定时间，看谁呢跑的距离比较长，所以它的项目呢分成6小时、12小时、24小时、48小时。至于距离上呢只有一个，就是比48小时再长一点，它是100英里，所以一共是5个项目。
听起来6个小时一天，48小时就要2天的赛事哈，所以在自己的这个头脑里就画了许多的问号，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比赛，地点在哪，它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场地的情况呢？
它这是一个算是一个组织吧，它叫做Ultra Distance， 超长距离。它在美国甚至包括加拿大、墨西哥还有南美洲的很多国家，它都会一站一站一站它都会设计这些比赛。在这一次呢是在 Sacramento 东北边，就沿着80公路，如果我们去 Reno 的话，从 Sacramento 向北边大概10几英里的地方有一个中型的城市吧，叫做 Rockland， 在这个地方。
Rockland 这个城镇其实如果喜欢去 Lake Tahoe 滑雪的话也会路过这个城市哈，感觉是非常新兴的一座城市，对吧？
对，这个金娜说的没有错，因为呢 Rockland 呢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其实还是一个不大的城市，然后最近20年，尤其是2000年到2010年的这10年，它的发展速度很快。因为我是经常会去，太浩湖，会去更远的地方嘛，所以80公路经常走。所以 Sacramento 出去的第二个比较规模大一点的城市就是 Rockland， 它那个时候中间还有一些田地，那现在已经都看不见了，都已经完全都被居民区新盖的这种居民区覆盖了。
那特别是我们湾区也有许多的朋友们哈，搬到那边，搬到 Sacramento 州府那边。 那回到这个赛事，我觉得比较好玩的地方，在访问安迪马老师之前，听他聊过这个赛事，我觉得比较好玩的地方，就是说这个场地当中还可以搭棚子哈，给我们聊一些细节吧。是一个非常具有花样性的马拉松的比赛，可以这样理解吗？
可以这样理解，因为呢，它的地点设计在一个公园里边，但是它因为是规定时间计算距离，和我们平常的规定距离计算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它也是设计一个每个人带一个传感器，这个是和其他的，像什么我们经常有听众朋友去跑这些什么半马、全马是一样的，身上带一个传感器。然后你每一次呢，都要通过一个像是一个门一样的地方，那当然其实它就是一个接收器，所以从这个过去之后，它设计一个环形的路线，那在相对应的另外一个极端呢，还有一个另外的一个接收器，这样保证你确实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圆环形的路线上，所以你跑一圈，它就给你记一圈，因为每一圈的距离都一样。所以呢，最后看谁的跑一圈数多，所以最终呢，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内，看谁跑的圈数多，这个就是这个比赛它的比赛方式。
那安迪马老师是参加其中的哪一段的比赛呢？
因为我平常是跑速度、跑短跑的，然后我教学也是教短跑。所以呢，这一次因为我是带着一些目的性去的，一些专业上目的性，所以我就只是报名的时候，我只报了一个6小时，就是当中最短的这一个。当然对于我来说，这已经是很长的距离了。那这个是他早上9点开始，所以6小时呢，就是从9点到下午3点。
那你提到说这一场比赛还有参加48小时的，对吧？
实际上，参加比赛的可能有100多人吧，参加6小时的其实只有20多人，多数人都是参加24小时和48小时的，还有少数的大概有6、7个人是参加100英里的。所以6个小时的比赛呢，它是这样，因为我到了之后，我才发现它的海拔呀还是有变化的，因为公园嘛。所以它有土坡，上来下去，这是一个。另外呢，它不是柏油路，它也不是公园里边的这种碎石子压出来的这种所谓的英文说的 trail 这种土路，它有一部分是，还有一部分就真是在草地上，因为它要计算一个准确的1.09英里，所以它有的地方就是在人家那个荒草上，它简单的处理了一下，你就从那边跑过去。所以这样的话，对于跑者和这个他的跑姿、速度和这个地面之间的这种反作用力的关系啊，就复杂一些。当然，这个呢，对我是好处，也是是好事，也是坏事。因为我体重比较重，所以这样的路面对于我来说，所有的后蹬的这一部分就几乎帮不到我了，也就是说，小腿背后的肌肉几乎使不到了。这是问题所在。好处呢是说，长跑的人一般是跑，就是说所谓跑 pace，就是跑配速。那这样上上下下又是有很多的转弯，他没办法去控制住他的那个配速。但是，对于我来说呢，我是跑跑姿的，所以比如说上坡怎么跑，下坡怎么跑，这些技术性的东西比较掌握的比较多一些，或者说比较灵活一些，所以这也是好处。所以我想，哎，既然是对我来说有困难又有帮助的，那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吧。所以跑步的之前小小的紧张了一下，而且还闹出一个小的很不专业的误会。这个问了人家一个问题，我说为什么你设计了一个1.09英里啊？因为他这个是完全可以自己考虑距离嘛，他不是用人家现成的路段，那就没办法了。自己既然能设计一个距离，为什么是一个1.09呢？然后那个主办者呢就跟我笑了一笑，他说你是第一次参加吧？然后和我忽然间恍然大悟，因为1.09的话，你跑12圈就是半马，跑24圈就是全马。
方便计算哈。
对，因为很多跑者他平常是跑半马、全马的，所以他在这边呢，他脑子里只需要记着我还跑几圈，我还跑几圈就可以了。
非常的有意思，那在下个单元的时候会继续请教安迪马老师来聊一聊这一场我觉得是花样跑步赛事哈，都有哪一些趣闻轶事，请你别走开，马上就回来。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土人情，请您与金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次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接下来的单元当中呢，继续有请我们今天的特约嘉宾安迪马老师为我们来介绍他上个周末所参加的一个有趣的长跑的比赛。安迪马老师你好。
金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接下来就给我们介绍一下上一周你所参加的州府附近的 Rocklin 所举办的一场这个长跑比赛吧。在长跑比赛当中一定有非常有趣的一些趣闻轶事，对吧？
对，因为这个跑步呢是这样，就是说它六个小时嘛，就是最短的是六个小时，最长48小时，所以它的特点就是跑步当中呢年岁大的人比较多，因为他对速度的要求并不很高，对于耐力呢他已经超出个耐力了，他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对你身体能量如何科学合理安排的这样一种挑战。所以很多年岁大的人呢，他尤其长期的跑步的话他很有经验，这是第一。第二呢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年岁大了以后可能家里边和自己的老伴儿一起来的话就没有其他事情做了。要比如说你像我，即使我具备跑48小时能力的话，我也不能跑到星期一早上9点呀，因为我还要有工作，然后周末其他的时间还有其他的事情。所以在这种比赛当中你能看到越是年岁大的人呢越多，而且这些人实际上实力是不可低估的。你别看他们刚一出去，甚至有的人是用散步的方式，有人听广播的方式，最终你会发现他仍然在那边一圈一圈一圈没有停下来，是一个很大的特点。
所以这个跑步比赛刷新了我们对跑步的理解，就是说有的人甚至是在走一圈一圈的走，有的人是慢跑，有的人可能是快跑，对吧？
对，所以说它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耐力上面的训练。
那我也打个比方，48小时的比赛，那他们这48小时之内都要在比赛的场地里待着吗？
不需要。这个它是这样，这边是停车场，那边呢就停车场就公园的停车场。然后我们把车停在这边，然后公园的这个简单的一个门口呢就是它设计那个放传感器的那个门，然后那一边的话就是一圈一圈的可以在这边跑。那至于说我们具体每一个跑者呢，你可以去任何的地方，那有的住的比较近的人你回趟家都可以，但是就是一条你每穿过一次门他就给你计算一下，计算一次一圈。所以在这个门的前面就是停车场这边，它有这个给你补给站，包括因为它只是1英里一圈嘛，所以它的补给呢也其实相当的容易，它只要设计一个补给站就可以，它不像城市马拉松它需要放很多的补给站。那也可以说是好吃好喝吧，都是各种各样高热量的东西，平常对于跑者来说都不敢吃的，比如说这些热量比较高的坚果呀，或者是比萨饼啊。甚至主办方还带去了一个简单的厨房，因为到了晚上，到了晚上呢他这边还有一些庆祝活动 celebration， 然后还有更多好吃的东西， 然后这边还有流动的厕所和流动的洗手的这种，就配合这个流动卫生间，它有洗手的这些设备。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当然还有一个48小时，一个人不可能不停的在跑，或者哪怕不停的走，因为公园里嘛，尤其 Sacramento 那边80多度，我们最高的时候大概到个87度吧，下午2、3点、3点的时候，所以还有蚊子的问题。所以他还准备了很多防虫咬的东西。最终一件事情就是你怎么睡觉。那主办方呢？你可以自己带帐篷，主办方也可以，租给你帐篷、睡袋、床、简那种折叠床都有。所以你会在这个传感器那个门一过去，进到公园里边的土路上，你就可以看到放了好多五颜六色的帐篷。如果你不知道的话。说句笑话，还以为说这个公园是不是住了一堆无家可归的人？实际上就是跑步的那些人。哦，而且停车场里边还有大概3、4辆这种，就是那种拖挂式的 RV recreation vehicle， 就休旅车，用一个卡车拖着。所以有些人比较这个生活比较狭义的呢，他可能就。就住在这个地方，当然条件就更好一点。我就看有的是先生跑步，太太早上就开始做早饭、做午饭，一直到晚上做晚饭。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刷新我对于跑步比赛的这样的一个感官啊！听安迪马老师这样介绍，就说这样的一个赛事，我觉得更像是一个长跑爱好者的一个沙龙哈、啊。那借着这个比赛的活动，大家聚在一起，聚在公园里面啊，那有的是以家为单位，有的是整个认识不认识的，大家都在一起聊长跑、聊生活，是这样吗？
也有的时候，跑者跟跑者之间一块儿跑着的时候，或者走着的时候，就可以聊一聊，哎，你的帐篷，哎，你的这个，你的小狗，然后这个跑者的家属之间，帐篷跟帐篷挨得很近，那也是在那边，就像一个这个聚会一样，然后有时候这个人还会说，哎，我带了一什么好吃的，你要不要尝一尝等等，这个，这个就是气氛很活跃。那具体，但是。跑的时候呢，大家还都是很投入、很认真。我就看到还有一个夫妻两个人，他们选择了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在一个树影底下，他带了一个10尺乘10尺的这样的帐篷，然后同时呢又带了一个能睡觉的这样能密封起来的这种能睡觉的帐篷。他们的办法，夫妇两个人都报名了，那等于说是两个选手，但是他们的跑法呢是说。这个先生跑一圈回来，然后看着这个他自己的这个流动的家，太太出去跑一圈，所以他们就是等于说跑一圈休息一圈，但休息的那一圈休息的是，自己配偶的那一圈，所以两个人就这么轮流的跑，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技术战术。都有，有人是跑一圈就在那边坐一会儿聊聊天，然后再去跑一圈。这样的话，他每一圈相对速度不快。有的人呢，可能，跑个5圈才休息，所以他这5圈里边甚至基本都是在快走。然后有的人就是一直在走，他可能要7、8圈才休息。所以每个人运用的战术都不一样，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尽量的分配好体力，保证能达到一个最远的距离。
听起来是有趣，可是呢，其中也有一些跑步赛事的一些技巧和技术哈。那有关这方面呢，在下个单元的时候继续请教安迪马老师，请你别走开，马上就回来。听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土人情，请您与金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次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接下来的单元当中呢，继续有请我们今天的特约嘉宾，湾区知名的旅游达人，也是田径教练安迪马老师，为我们来介绍他有关跑步的趣闻。安迪马老师你好。
金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接下来就有请安迪马老师继续来聊聊，在你长跑的运动当中跑了六个小时。
应该这样说，我前边呢参加这个比赛一开始是相对比较保守的，因为没有参加过这么长距离，平常就算训练一般到了12公里就是我最长的距离了，更多的是在跑5公里3公里这两个距离。所以这一次呢我就相对保守一点，再加上前面说过的这个地形的特点，所以我就用这个相对比较慢的速度在跑吧。但是短跑的人跑长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压不住速度，跑着跑就跑快了。
没错。
后来我发现呢，因为它是跑圈，这对于很多跑长跑的人来说，就是说平常跑长跑的人来说呢，他会觉得很不好，这不是他们习惯性，他们习惯性的是说在一个城市里边左转右转左转右转。但对于我来说跑圈呢我是比较有经验，因为我不跑配速，我跑参照物，就是说每一次我就看到这棵树我用了2分18秒，到那个石头我用多长时间，但第一不枯燥，第二呢我在每一圈我去控制我的速度，因为你有小山坡呀什么的，你就没办法说我的配速是多少，那这样的话我用这个去抓我的速度。所以我很快我就发现我居然10公里呢我就跑的成绩和在普通路面上几乎已经一样了。
嗯，
然后我就比较有信心去完成一个半程马拉松，就基本上是20公里嘛。所以我半程马拉松呢是在全跑的状态下完成的，就一点都没有走，这也是可以算是我人生第一个半程马拉松吧，用不到2个小时就解决了，所以当时我就信心大增。但是呢我还是稍微保守一点，所以算是半跑半走的恢复了2圈，然后再半程马拉松我居然连水都没有喝。所以按理说这是不科学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不要用我这种方式，这是一个就是说碰巧出现的情况。那然后喝了一点点水之后我就又完成了下边一个半程的马拉松，当然那个速度放慢一点，其中一个原因是我喝水的时候呢他们组织者就说后面3点到9点就是我的这个6个小时结束之后，后面那一段跑48小时的人呢需要3个 pacer， 就是3个代跑的人，他们缺少这个人。但是我当时因为信心比较大，我就想后面我还有4个小时呢，再跑一个前边一半的速度，就算走也走下来了。所以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愿意做这件事情啊，所以我后面的这4个小时就保守一些，所以大概是结束的时候是不到50公里左右吧结束的。
哇，听起来太挑战了。
对，
那腿不会抽筋吗？
所以这里边呢就是用了很多的这个很多的技巧吧，比如说我以前也练过竞走，那所以在那路面上我完全是用竞走的姿势，因为竞走的姿势它等于和跑步当中有1/3的肌肉是完全是相反的，所以那我等于一方面放松，比如说多用一些小腿背后的肌肉，然后跑步的时候你胯是要稳的，然后竞走呢胯是要摆的，那等于说这些地方我等于说轮流使用不同的肌肉，所以后面那4个小时其实真的是很轻松就完成了。那然后再往后面6个小时呢，因为一个配速者配一个跑者，我配的那个跑者呢他是跑48小时的，不是24小时的，所以他是跑一圈走一圈，所以相对来说我需要完成的距离也就变短了，所以最后又陪着这个人6个小时完成了大概30多公里吧，就是30多公里20英里左右。
所以配速的作用也就是说陪这个跑步的人是边走边聊天陪着他不寂寞吗？
倒不寂寞，实际上是根据他的速度，他要求的速度，我在旁边我能保持住就行，因为他有时候他想要求的东西一个人呀，他控制不住，所以呢，我就跟他，当然也是聊天，因为我只是完成12个小时就结束了，他是48小时，所以他需要保留下来的体力更多，所以我基本上是跟他慢跑一圈，然后就走一圈。如果是跑步的话，1英里大概用10分钟或者11分钟吧，因为这个是因为根据它的地形，这不是说任何地方1英里都是这样，就它的，星期六的这个比赛的这个地形大概是10分钟到11分钟，那我跟他呢是用12分跑一圈，然后用15分走一圈，然后他当中还休息过几次。那我就自己在那边随便走一走，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没有传感器了，因为这样的配速者是不能给你算进成绩的，所以他把传感器就拿走了。当然这我就陪着他这么，最后从3点到晚上9点吧，又完成了一个30公里的距离，就大概20英里的距离，然后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那这个任务也同时对你来讲是一个让自己赛后的一个放松的作用，是吧？
对，这个金娜说的很专业，因为这样的长度呢，至少对于我来说，可能对于咱们很多听众当中也有跑超马的，那可能习惯了，但是对于我来说，对于我的身体来说，这是第一次，所以呢，放松呢一定要做到比较缓、比较长，所以不能马上就去做那些什么抻拉呀，这样会受伤，所以你要把速度先降下来，不停地往下降，所以这个。用一种这样递进式的办法，然后呢，这6个小时等于说我不停的在放松，然后等6个小时结束之后，我还在停车场里又走了大概就是走走，然后在那边人家还有晚饭嘛，虽然我并没有吃，但是跟人家聊天啊什么的，我大概每20分钟到半小时，我把我的鞋带呢松开一点点，你不能一下松开多，不然脚就反而就会肿起来。因为我用这种办法，大概10点20左右吧，离开的那个比赛的地方，回到弯曲的，所以到个弯曲，再加上中间其他的原因，比如说高速公路夜里人家修路只开一条线，所以等我到家的时候已经2点10分左右
哇，真的是热爱跑步的人生哈！对于我们跟这个跑步爱好者，感觉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呢。
对，所以这为什么我特地呢？有目的的，我在星期天的早上8点半还 Mountainville 还安排了另外报名参加了另外一场10公里的比赛。我就是想看看，通过星期六这么一整天，我用当然我没有想到我夜里2点到家，因为原来我以为我跑6个小时我就回家了，所以呢，后来我想，哎，这样也好，把这个问题变得更困难一些，所以我大概2点40吧，因为。跑那种地方，实在身上那个我的深蓝色的衣服已经就变成灰色了，全都是盐，所以刚洗完澡上床睡觉已经3点了，然后早上起床6点起床，所以只睡了3个小时，
哇！
然后健身房里热身一下，然后跑到8点半的时候去 Mountainville，我要去跑10公里，我要看看身体的整体反应，比如说脚会不会起水泡，然后等等这些，然后用一些什么样的。比较积极主动的方法休息，不是被动的。积极主动的，比如说适当的做一些俯卧撑，这样可以在跑步当中去用手臂的速度带动一下腿的速度。这个都是我做这个我的这个研究的，算是一个项目吧。所以10公里呢，我发现好像比我正常的10公里大概慢了3、4分钟吧。所以应该还是在我想象的范围内。再加上睡觉又只睡了3个小时，当然星期天晚上是睡了很长时间了，就只好。
哇，这听起来是充满着对自己体能的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哈。那同时也给我们分享了许多有关跑步的知识篇呢、准备篇呢，甚至奔跑篇，还有这一次独特的这样的一个长跑的活动，也让我们看到，哎，跑步其实也有着许许多多像 party 一样的这样的运动项目。 跑步爱好者其实在我们湾区，在美国有着众多的各种各样的跑步的比赛哈。我觉得是得天独厚的这些难得的机会哈。那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再次请教安迪猫老师给我们介绍更多我们所不了解的一些跑步的赛事。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暂时为听众朋友们分享到这，非常的感谢，谢谢安迪猫老师，同时也祝听众朋友们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我们下次节目中再见。
谢谢金娜，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